全有师草之恩，扬高贵辱报母恩，源头献果资本，诸植罗网虎体，蜀道余粮防身，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可恨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说马有垂缰之意，就我们骑的那个马，拉车的马也精通灵性，跟人呢也能处出感情来。你要对他好，他对你就好。比如说主人腿崴了摔了上不去马了，他明白，他把那脖子低垂下来，把这丝缰让你够着，甚至他卧在地上让你趴到马背上，他驮着你走，他就有牲畜也有感情。全有师草之恩，这说过去啊，有一家主人养了一只狗，那狗不就是犬吗？这主人有一天喝醉了睡着了，没注意把蜡灯碰倒了，一下着了火了，周围没人，这狗他懂得事情，他叼一捆草在水里运湿了，拿脑袋叭叭来回甩，最后用这湿草把主人给蒙上，结果火就灭了，主人保住了性命。这狗它都懂灵性啊，有湿草之恩。羊羔跪乳报母恩啊，你看那羊羔吃奶的时候它在那跪着，为什么呢？知道母亲生自己不容易啊，娘怀儿十个月得遭多大的罪呀、啊！所以羊羔吃奶的时候跪乳，羊羔跪乳报母恩，孝顺娘，知道娘不容易。这说这个畜生啊，都比一些小孩不懂事的孩子强得多，那孩子什么也不懂，摇头涮甲，摇脑就晃屁股，要这要那的，什么事也不明白，不懂得报母恩。那么源头献果自奔，据说当初啊，王禅老祖出家，后边有桃园，就接了大仙桃，让孙膑在那看桃园，就那孙膑呢，结果小白猿上了偷桃去了，让孙膑给逮上了，你怎么是贼，你怎么偷仙桃？小白猿哭了，我母亲病了，想吃桃子，我没办法，为了孝顺我娘，我来偷桃，叫白猿偷桃。孙膑深受感动啊，小白猿是个兽，都懂得孝顺母亲，我就给他摘几个仙桃，有什么不可呢？就这么摘仙桃给了小白猿，也懂得孝顺。说蛛织罗网护体，就那蜘蛛织成网，抓那些飞虎将，自食其力，靠着自己的本事挣钱花，人也不对饭，也不投机倒把，人家自食其力。所以呢，咱们就举这些例子来说，说无义之人可恨啊。梅鹿见食等成群，就那梅花鹿见着食物之后他不吃，他发现食了他等着，他叫唤，等群体都到了，大伙分着吃。你说这鹿都懂得这个，所以落脚落到人上的，这无义之人可恨，这人都赶不上畜生，赶不上啊。当然人不能一概而论，绝大多数是好的，有那不懂事的就赶不上畜生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咱们正说到王栓一听也挺生气，
哎，老头，你姑娘多大了？
17。
你说17就学坏了，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。贵姓啊？
姓段啊。
台谱怎么称？
哎呀，山里人，又没念过书，所以我排行在老五，人家都管我叫段五。
完这么大吧，老段头，你遇上我了，你就甭死了，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，叫她改邪归正，把你送回家去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太好了。
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，
不行啊， 恩公啊，您的心我领情了，不过您管不了，可以见得你，因为啊，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，这个人能耐才大呢。您要去了，不但管不了，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，是吗？啊，这家伙这么凶，你认得他是谁？我倒不认识，我听他自己报过名，他是哪儿的？你跟我说说。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，他是个出家的老道。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，叫什么飞云道长，郭长达。
你
王叔安一听蹦了三蹦，把老头也吓了一跳。
那你说什么？
这人长什么模样？长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，是个老头子。
不对呀，
说话是哪的口音？不像咱们本地的，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，这我说不清楚。
哦，他说他叫郭长达。
对，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。
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？就是打人的家伙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，我还看得挺深呢。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，好像买布那尺棍似的，不过比那个大的多，背着那么两条。
咦，
西巴大头鬼一想，真是意外的收获呀！哎，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，勾串良家子女，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。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，还真不知道底细。看样子，这老头绝没说瞎话。
王老头，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？
那当然了，他跟我对面讲的嘛，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？
然后呢，
他经常到你家去吗？
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，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做菜，高高兴兴的，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。
哎呦，太好了！我们家摊着逆事儿，你怎么还说好呢？
哎，我没说你。老段头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
不清楚。
实不相瞒，我是道做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。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，姓房，我叫房叔安。
大概提我
你不知道，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，知道白眉大侠徐良吗？
那谁都知道，
我就是他干儿子，他是我干老。
您姓房？
哎，对了，
房子的房，我叫房叔安。
哎呦，房子老爷，
恕小老儿言拙，我给房子老爷磕头。
你不必，不必。老头，今天这事儿太巧了，我既救了你，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，既为国除害，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。
王老头，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？
哎呦，
方德老爷，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。
哎呀，你放心，开封府的人一个都盯十个，你就放下心去，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，就没你的事儿了。
不过方德老爷，我还有个请求。
你说吧。
倘若把贼抓住之后，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，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， 包大人一生气，再用狗头铡把他铡了，怎么办？
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的女儿拿你没当回事，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，罢了罢了啊！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，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，你不懂错了。他只要能幡然悔悟，不失为是个好人，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。
多谢范大老爷，
别喝了，哎，吃饭呢？
吃了，
多的吃，
天天吃。废话，饭得天天吃。
来，我这带着烧麦呢，这还有酒，你先吃点。
是啊，你看您救了我的命，我还得吃您的东西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
哎呀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吃吃吃。房主安真热心肠，把叉烧肉、烧麦、酒全递过去。老段头也不客气，虎咽狼吞，时间不大，把房主安带这点东西吃下多一半去，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，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。
我吃饱饱了，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了。
行行，
起来活动活动，
天也不早了，在头前给我带路。
哎，
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在头前，房祖安后头跟着，简短解说，翻过两架小山梁，登高一望，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。这屯子里里拉拉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，一天晚人们都熟睡了，没有灯光，也许有叫树躺着看不清。他们从高坡上下来，顺着山沟往前走，就走进靠山屯。老头用手一指，
方爷，您在这往里走，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。
我这一个黑门楼，我要走错了
不能。我们家院里的有柴火垛，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，哪个就是我们家。我就能就那个门。
好嘞，我去抓贼啊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可不行上吊了啊，我召集你们父母团圆。
哎呀，法老爷，我要死我还是人吗？实在您办不到，我再死也不晚了。
那对了，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着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你不要乱跑乱动，你也不必担心害怕。
哎哎哎，
房祖安交代明白，手提小片刀一劈了腰，就进了靠山屯，按照老段头指点的方向，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。谁看土墙不高，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，果然里面有个大柴火垛，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。
哦，
这回看清，三间房，屋里头有灯光，不但有灯光，还有人影晃动。大脑袋一想，这就该着啊！我上哪？你老小子，这叫恶贯满盈！我真要把你给抓住，要算一笔总账啊！黄川想到这，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，叭叭扔到院里，一踢，没有狗咬，他心才放下，站起身来，两腿飘，飘落在院中。你别看房主安能耐不大，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，见左右无人，用舌尖欲湿窗棂纸，点了个小窟窿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中观看。屋里点的是蜡灯，照的挺亮，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，
一边收拾一边乐，然后把箱子开开，又取出几套衣服来，穿穿这件又穿穿那件。
方叔安心中暗想，甭问，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呀。心说这女孩子要小坏了还没治呢，
你看她这个价，
正在等野汉嘛，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，都丧失了人性，等我要把你抓住，好好教训教训。
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，把围裙系上，到外屋去了，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，上面摆着好几样菜，就摆在桌上，搁了俩吃碟，两双筷子，又放了一壶酒，然后摘耳朵听着皮院里的动静。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，这不都准备好了吗？肯定等的是郭长达呀。他竟是这么想着，好窗户响了一下，这女人听得清醒呀，
是师傅吗？
无量寿佛，是我。开门，王叔安一听吓得我就嗡一声，赶紧离开窗户台，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，露出半拉脸，暗中窥视，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。老方一想，是不是郭长达呀？这我得看准了，然后再下哨。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，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，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，看正脸看不着，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长达。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，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，听声音也是他。方叔安就觉得热血沸腾，激动的要命，心说王八蛋，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。又一想，忙中有错，可千万要沉住气，尤其我这种能耐，要想抓郭长达是谈何容易，就得使熏香盒子。看来我带这玩意还带对了。就听老道问春花：“你爹呢？”“
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。”“
你去看看他。”“
哎。”
方叔安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，就见门一开，
春花出来，
老道在后头跟着，奔那个屋去了。一会儿，你俩又回来了，老道就骂：“饭桶，连他你都看不住，生疏跑的你都不知道呀？可不是怎么的？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呢，一天没给他送饭，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。我说他这一跑，要禀报官府怎么办？你还是带我走得呢。”“
别怕。”他要禀报官府，也不敢对我如何。今天晚上先这样，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，在庙上一住，管保平安无事。
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，不能出事儿。
哎呀，出不了事儿，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，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，我也不进。
说着他们又进了屋。房叔安刚想过来，那老道又出来了，背着手往院里看看，又往房上瞅瞅。春花在后头跟着：“
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进屋？”“
哎，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，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。”“
呀，说的怪吓人的，那你得好好找找。”“
是啊。”
老道上了房子，扎着背膀四外观看，一看没什么变化，又飘落到院里奔柴火垛来了。 王叔安一瞅，妈的妈，我这老了这怎么办？他轻轻的往后一退，扑通，好像没掉坑里头。闹了半天，在他身后是狗圈。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，因为这狗碍事，来生人他叫过，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，杀着吃了肉，光剩下这狗圈。王叔安栽在里头就没敢动，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皮墙上，眯缝着眼睛是屏住呼吸。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，一瞅没什么变化，长出一口气，没事儿，该喝酒咱就喝酒，该欢乐就欢乐。哎，我这就准备。王叔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，哪知老道不但没走，把裤腰带解开，尿了泡尿，这泡尿是又长又骚，整个都浇到方砖脸上，大脑袋也没敢动弹，心中暗叫：他妈倒了血霉了！好你个郭长达，你他妈损透了！你这是故意冒坏呀、啊，还是无意之中？其实老道不知道这个，要知道能不抓他？尿完了，把裤腰带系好，回屋了。王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这一顿干哕呀，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。心说，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。他在外头等啊等啊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屋中是灯光炽烈。王叔安一伸手，把熏香盒子拿出来，把消息检查检查，完全好使，又掏出解药来，自己闻的鼻孔上，那个时候没鼻子，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。闻完之后，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，要捉拿郭长达。